我们继续哈，看145页哈。这个数据啊，这个地方讲应生一名化身啊，是不能说他完全好像错误，不能这样讲啊。但是呢，这样的讲法呢，并不是一个普遍的一种讲法啊。普遍的讲法呢，比较大多数的人采用的讲法呢，是应生跟化身是有区别的。一般的认为化身呢是随类化身，佛菩萨为了要这个救度众生，那么到出生道就显现的出生身，到了这个地狱道就显现地狱身啊，到人道就显现的人身啊，就跟普通的人一样啊。所以这样子的这个应该以什么样的身啊而显现这个什么样的身的这个教化，而显的不是佛身，这个我们一般叫做化身，而且叫做随类化身啊。那么应生的话呢，多半是指的是这个以佛身来显现，这个叫做应生啊。所以刚刚就说明啊，我比较个人比较采用的是以天台的讲法啊，比较是这个大多数的人啊都比较会采用的。好，应生一名化身，我们说过了哈，这个讲法并不是一个普遍的讲法，但是不能说它错啊，因为在华严宗的祖师的著作里面有大小两种化身啊，其实那个大小两种化身里面就包含了很多了。只把那个随类化身除掉啊，大化小化，所以他说应生一名化身可能是根据那样的讲法而来的啊，但是不普遍啊。又奉圣应生即他受用的报身，他这个讲法呢跟天台的讲法又有一点出入啊。所谓的这个圣应生呢，根据天台中的讲法是通教菩萨所见的这个应生啊，虽然跟二圣人所见的应生都是32相80种好，可是通教的菩萨见到的这种应生，它是会变化的啊，能够变化，有神通，有变化。而这个二圣跟凡夫所见到的应生佛是32相80种好，它是不会变化的，所以那个叫做劣应生。通教菩萨见到的应生佛有变化的，这个叫做圣应生啊，这是根据天台的讲法啊。那么都是属于他受用的报身，但是呢，在天台来讲的话，报身佛跟应生佛啊，教化的对象是不同的，所以他受用的报身啊，教化的是地上菩萨，一般来讲的话是别教这个初地以上的菩萨。所以这个又不同。他说劣应生即化身也，这个讲法呢也不是，就刚刚他讲的应生一名化身啊，跟他自己的讲法是吻合啊，但是跟我们所找到的资料啊，这样的讲法呢是有出入的啊。刚刚根据那个金光明经的讲法，化身跟应生是不同的。凡小只用分别事实来修行啊，凡夫跟小圣用的是第六识，平常用的就是第六识啊，说不定呢还不知道有第七、第八识啊，所以他感召来的这个佛的这个音声啊是劣音声啊，如释迦牟尼佛在世时，一切凡夫二圣啊见佛音化身，即为报身，这是对的。这样的讲法是对的，凡夫跟小圣见到的佛身啊，跟菩萨见到的不同，但是他们见到的佛身是32相80种好，认为这个就是佛的报身。好，下面再看，以不知转世现故，见从外来取色分歧，不能尽知故。那么就是这一段论文啊，是解释啊， 为什么凡夫跟小圣啊所见到的佛身啊是猎鹰身啊，是其所以啊，科判讲的解释他的所以然，因为凡夫跟小圣啊不知道这个所见的佛身啊是众生自己的转世所现的境界，不知道，所以他见到的这个色相啊是从外面来的，心外的取色分歧，分歧就是界限，就是差别，见到的这个都是有界限，跟这个真如它的体跟相啊是完全有差别啊，不能尽知故啊，他自己用第六识，前面这个八句里面就讲啊，他这个没有办法，我们看看八句里面的啊，就是在139页啊，论文啊，若心起见，则有不见之相，心性离见，即是遍照法界意。那个地方啊都讲得很清楚了啊，根据的是还有呢134页啊，大智慧光明意，遍照法界意，真实实之意。现在回到145页，因为这个它不是那样的一种境界啊，用的是分别事事，所以根本就不知道是自己的转世所变现的境界。所见到的第六识所见到的所有的这个境界呢，都是外面的，心外的，取这些色身佛的身啊，取色分歧啊，一切的境界包括火身通通都是有界限啊，是各有差别啊，不同的人见到还不同呢啊，不能尽知的缘故。好，我们看他的解释。凡夫二圣何以但见鹰身焉啊，因为凡小啊不知道第八识里面啊见相二分啊都是从自证分所起，自体分所起的啊，好，没有而没有这个分歧，就是没有这个界限，没有差别，知此则知色心不二，如果知道，那么就知道这个色心不二。就像我们前面讲这个三系六出的时候也讲到了始觉这个四位啊，如果能够到了这个随分觉的这种的地位的话啊，那么初地菩萨可以断除相续相啊，就是法子分别法子，对吧？七地菩萨断掉的是自相，就是具身法子，八地菩萨所断的是境界相啊，就是色法的部分啊已经是通通都这个断除了，对于执着色法都断除。九地菩萨断的是这个转相转识，或者是转相，或者是能见相啊，那么与心法可以自在，八地以上就可以对心法啊。而十地菩萨呢是断的是这个业相，无名业相，对不对？前面已经通通都讲过有关始觉四位里面啊断除的这个三系六出的啊断证的这种的差别啊，跟菩萨的阶位都有讲过啊。所以如果是地上菩萨的话呢，就不会像凡小这样子的这个见到的色相这么样的低劣啊。那么如果到了这个地上菩萨的话呢，就知道色心不二。为什么呢？万法为心，或者万法为识，一切的从唯识中来讲也是这样子的，外面的所有的六尘境界最终的色法通通都是唯识所变，对不对？唯识中也是这样讲的。那么本论是真常唯心，当然是以这个心为主体了啊。事实这个真妄合合，讲到这个一切法的源头的话呢，就是唯心啊。 但是呢，色心不二，都是一切的色法，都是由心所变的啊。那么这个凡小是不知道的啊。用第六识的话呢，根本就不知道是为识所变或者为心所变啊，都不知道。到了那样的程度，十界依正色相，所有的色相皆在自八识心中显现，皆无分歧。就是色跟心彼此之间是没有分歧，没有界限的啊，没有差别的。既不知自心现，故见色从心外来，故取藏六身啊、三十二相等等的分歧。所以凡夫跟小圣啊见到的佛身啊，他就认为佛就是三十二相八十种好，他的界限就是这个，他的范围就是这个。不能趁无分歧色心而尽之故，其实佛身是无分歧的一种色心啊，就是要跟真如啊，或者跟法身，跟那个这个智相啊，完全的合到那样的一种境界的啊，佛身是这样子的啊，所以他这个凡小啊是不能够尽之。称无分歧色心，无分歧色心就是指的是真如的体大跟相大啊。见从外来啊，见到这个佛身或者这个境界啊，从外来的这种的心是什么心呢？六识也。所以如果能够用到这个第八识的话啊，就能够知道一切法都是为识所现或者为心所现啊，非从外来啊，跟心是一体啊。但是他用的第六识，所以不行。下面说明这个报身啊是殊胜的啊。二者依于业识，前面一者依分别事识所见到的佛身就不殊胜，现在依于业识啊，就是用第八识啊，为诸菩萨从初发意，初发意就是初住菩萨，因为初住叫做发心住啊，初住就是发心住啊，乃至菩萨究竟地，第十地的菩萨，法云地的菩萨啊，菩萨究竟地的心所见者，名为报身。那么依照本论来讲呢，初住以上的菩萨就可以见到报身佛了，所以各种说法不同啊，不同的宗派、不同的这个著作所讲的是不同的。依照本论的讲法是初住以上啊，入了这个正定聚，而且呢证得这个三昧啊，虽然是相似的啊，地前的菩萨还是相似的，但是呢他已经证得。啊，对于真如三昧或者念佛三昧啊，他都证得了。那么他所见到的这样子的地位的菩萨所见到的佛身就是报身啊。好，我们看他的解释：一业识啊，不同于前面凡小，一的是分别事识啊，即一第八识。言业识啊，就是该三系。就包含了这个三系相都在里面了，因为第八识就是业识啊，指的是第八识的自体分啊。那么它的见相二分啊，其实是它本身体的这个作用啊，跟体是一起的，从体起用啊，体用是不分的啊。所以呢，是包含这个概括了这个三系，一六识以及八识，皆转变为相似智慧。那么因为这个地方是初发心住开始这个见到佛身，所以呢在地前三贤位的菩萨，他的智慧是相似觉啊，相似的智慧。前面讲过相似始觉四位里面的这个相似觉啊，相似智慧。但是到了这个地上的时候，就是真实的智慧，因为那个是法身大师已经证的部分的证的法身， 啊，随分觉啊。所以这里讲的相似智慧啊，是指的最低的那个三贤位的菩萨，方可见佛。他这里讲相似智慧已经可以见到佛的报身了啊。菩萨发菩提心，欲成佛道，非同二圣，仅有了生死心啊。这个二圣人啊，是仅有了生死心，就是说自己啊了生死就好了啊，不度众生，不想成佛啊。初发心住，乃至十地菩萨，皆以成菩提为目的啊。他的目的是要成就圆满的菩提啊。曰发菩提心啊，此心甚固，这个心啊是殊胜啊，所以所见亦甚啊，也就是甚因生，一名他受用的报身啊。他这个地方讲法是跟那个天台的讲法是稍微有一些不同的啊。他认为第三天台的讲法，三贤位的菩萨是见不到报身啊，可能见到的是圣音身，要地上菩萨才能够见到报身。他这个地方呢，就是初住位的以上的菩萨都能够见到报身，而且这个报身呢也叫做圣音身啊。好，再看看这个报身的身相是什么呢啊。身有无量色，色有无量相，相有无量好啊。这是第一部分啊。那么这一段文字呢可以分成这个四个段落啊。第一段所讲的就是身有无量色，色有无量相，相有无量好啊。这个三句啊是第一段啊。后面解释的时候啊，他是分了这个四段来解释的啊。这是讲的正报啊，佛这个报身的这个他的身相。那么同时呢又讲到这个依报啊，所住的依果，依果就是依报啊，亦有无量种种庄严，这个是讲的依报。那么第三段呢是随所示现，即无有边，不可穷尽，离分其相啊。那么这个是第三段啊。第四段呢是后面的三句啊，随其所应，常能住持，不悔不失啊。好，我们看它的说明啊。初发意乃至究竟地，就是第十地菩萨心所见的报相呢，又是啊分为四个段落啊。第一个初三句啊，第一部分啊，四个部分啊，第一部分是初三句的，说的是正报相，就是佛身啊，佛的身相。身有无量色，这个无量呢是指的是无大小的分量啊，就是说无大小的限量。这样讲，身有无量色，他这里啊，还是先看他的这个说明好了啊。初三句的正报相，身有无量色，无量是没有大小的分量。换句话说，这个显现的佛身啊，大到无限，小呢也可以小到这个无限，它是一种变化的。可大可小，大呢有没有一个这个上限呢？没有，没有上限啊，没有大小的分量。这个是真如三大当中的相大，所以这种的大非对小之言大，这个大小不是相对的大小，它是可以大到无限的。又无限量，就是多的意思。所以这一句里面啊，这个身啊，佛身啊，身有无量色是什么意思呢？有两种意思。第一句的身有无量色呢，一个是大小是无限的，第二个呢是数量无限的。所以他这个地方讲又无限量，就是多的意思。 这个报身啊，大小没有限量，数量没有限量。数量没有限量什么意思呢？就是可以在这个无量无边的这个十方世界里面同时的显现这个佛身，所以数量 无限。它并不是一尊佛只能显现一个佛身，不是这个意思，这个叫做数量无限。比如说像那个璎珞经所讲的，初地菩萨可以到100个大千世界去显现佛身，那么这还有限量哦，啊，他同时能够在100个大千世界，那么显现的是什么呢？100尊佛，有限量。真正的成就了佛果以后的这个所显现的量是无限的，到这个无量无边的这个大千世界同时去显现佛身，这就表示数量的无限。身的大小的显出来的佛身的大小无限啊，所以这个第一句里面的身有无量色的意思啊，是这两种都无限，要这样子的解释啊。好，再看他的解释啊，所以又无限量就是多的意思，就是第二个意思啊，就是数量无限。堕福德所感召来的报身啊，而它有无量的光色啊，这个光就是比喻智慧的啊，无量的智慧的意思。所以身有无量色，如云色身是无分量之色身，这个是指大小啊，这一句是指大小。色有无量相啊，这是第二句啊，色有无量相呢，乃是指的是一个色身啊具有无量相，简别不是普通所讲的32相，它有无量的相啊。相有无量好，第三句的相有无量好呢，简别不是传统所讲的80种好。那么一般佛身讲相跟好，相是指的大相啊，那么每一相呢都有无量的好，这个是报身佛啊，所以相相皆有无量好。这个好呢是小相啊，好好皆有无量的光明，此言正报之无量庄严，这就是报身佛。